记得，初九是吧？随便的、啊，好像还是过年嘛，对，我们初五以前都是过年。哦，应许之地的生活，是我们这个主日开始要专注在约书亚记一个全新系列的名称。我们会问说，为什么要读这卷书？圣经要提醒我们什么？圣经把约书亚记放在圣经里面，要让我们读，要提醒我们什么？其实弟兄姊妹，那就是一个应许之地的生活，是神希望你我能够活出来的，是他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情为你所预备的。但是你我必须选择要继续在他的恩典当中赐给你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在约书亚记所要看到的。我希望讲清楚了，今天我们要以当刚强壮胆来开始这个系列。或许让我先简单地介绍一下这卷书的背景。约书亚记，约书亚开始的时间大概是主前1446年，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已经摆脱了埃及人的奴隶，而前往神应许他们的地方。这张卫星地图是他们当时走的路线位置，当然了，在1000多年前没有卫星地图这个事情了，所以这个是现代的卫星地图，好不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地中海，然后这边有埃及，是奴隶他们400年的埃及。那么他们大致路线是，他们出了埃及以后呢，到达了西乃这个西乃半岛的地方，然后就经过走到了他们所谓的神的要给他们的迦南地的地方。那么为什么他们要从埃及这个为奴的地方被释放以后呢，要到迦南那个地方去？为什么？因为这是他们的家园。在此之前的400年，他们的祖先就在那个地方，他们住在那里，他们在那边兴旺起来。他们为什么要离开？他们不得不离开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地方遭遇了饥荒，遭遇了干旱。那么当他离开的时候，神曾经应许他们说，有一天你们必定要回来，神应许他们了。然后呢，经过4个世纪的奴隶生活，他们终于得到了释放了。当然他们会说什么？哇，太棒了，终于要进入了应许之地的时候了，现在我们将要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了。所以他们就直接的走到了边界。当时摩西派出了12个探子越过边界去观看局势，大家都很清楚，当时几乎每一个探子回来都说什么？我有个好，有一个坏消息。那地方很不错，但是当我们祖先离开了那个地方以后，其他的人就搬进了那个地方去了。搬进去的人呢，不是普通的人呢，不是像许杰顺一样矮的。这边这些探子夸大其实说什么？他们就像巨人，他们不仅仅是像巨人，而且我们跟他们相比起来，我们简直就像什么？蚱蜢。所以怎么样？我们根本进不去，应许之地是在那边，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进去。但是还有另外2个探子，谁啊？约书亚跟加勒。他们回来，他们说不，我们去窥探那个地方的确是十分美好的地方，那地方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他们是我们的食物，硬币他们的已经怎么样离开他们了，耶和华却与我们同在，所以不要怕，我们怎么样就去得那地为业吧。好棒啊，对不对？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怎么样？相信另外10个探子的负面报道。当然了，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惊恐万分了。他们惊恐要得为应许之地是那么的不容易，所以怎么样？一看到环境，一到困难，就像我们一样会怎么样？我们不会啊，我们不会哈、啊，但一般人会怎么样？会放弃了。所以他们就放弃了。 他们最终在沙漠当中徘徊，在旷野当中徘徊了将近40年。他们是自由的，没有被奴隶的，但是没有目标，自由却毫无目的。其实我想想哈，这跟我们现代人有点相像，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这边哈，问你在干什么？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样吃饱就睡，睡着就吃住。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哈。那当时就他们自由了，但是却没有目标，就在那晃。那么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呢？约书亚记就描述了，40年之后，那些从奴隶制度之下被释放，首先来到应许之地边缘的第一代人，怎么样？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以外，其他的人全部都死在旷野当中了。那些在旷野出生成长的第二代人群，现在又回到了边界，现在又再一次的面对一个重要的关键，一个决定。这一次他们来到了约旦河的岸边，也就是应许之地的边界，对不对？他们要做一个决定，我们要不要前进？我们要不要进去？他们当然不想回到沙漠旷野当中去，他们更不想回到埃及被奴役的生活，对不对？他们不喜欢他们现在的情况，但是他们对未来那个不确定性充满了害怕。这就是这里的重点。在约书亚记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要提醒我们，就是了解约书亚当时所发生的事情跟他们一般人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请你弟兄姊妹注意这一点，因为哈，有许多生活当中最重要最好的事情是开始一个过程的一个事件，它是启动过程的事件。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搞不清楚哈。我们遇见的事情，那我们就哇好棒了，我结束了，我已经实现了，我达到这个东西了，我完成了。但是很多时候生活不是这样子的，通常是启动一个过程的一个事件。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了，比如说你结婚了，结婚是不是事情？是不是大事？结婚是不是大事？结婚是大事，对不对？但是结婚以后有谁从此过着幸福快乐日子的？举一下手。你有没有发现结婚以后呢，你会发现到你要跟你那梦中的情人过日子是一个什么过程，是不是啊？同意吗？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我结婚已经快40年了，我发现还在学习，还在过程，还在进行中，你知道吗？同意吗？是不是啊？啊，好不好？简单讲啊，你终于盼望到有一个孩子了，生一个孩子了，婴儿了啊。你听过一句话没有？生儿容易，养儿难呢。诞生只是这个事件的开始，婴儿的诞生启动了一个养育婴儿的过程。请注意，经常发生的情况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一个大事件，然后接下来过程常常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走过，就开始有点害怕。当时以色列也是这样子，他们是自由的，他们的身份是自由的，他们是一个自由的国家，那是一个开始事件的一个开始一个过程的一个事件，实际上是一步一步的逐步的与时渐进的进入了神已经赐给他们应许之地的过程。但是在踏进那个时刻，他们面对着未来的不确定性，他们其实是蛮恐慌的，是不是啊？同意吗？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当中可能就有一些人，因为你所面对的事情你犹豫不决而执着不前，你对于神所把你放在那块地的边界上面，也许你就处在一个婚姻的边缘，也许你就处在一个工作的边缘上面，也许你就处在一个跟随耶稣基督与否的边界上面，而事件的不确定性让你感到忧虑，让你感到害怕，让你感到惧怕，因为实在是很模糊不清的，你不知道那个事件的边界之外是什么样子，因此你就会很恐慌，你犹豫不决那个地步，你会就有点有点没有办法做清晰的分析了。所以这边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第二这边请你注意一下，我如何能够信心十足的进入到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我如何能够信心十足的进入到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这就是约书亚记这什么叫教导我们的。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二节说什么？主耶和华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弟兄姊妹们，这句话简简单单的，但是非常重要。我的仆人摩西死了，那又怎么样？那又怎么样？现在你要起来，注意到没有？意思是什么？所以不要停留不前，不要被过去所辖制。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们。的确，摩西是个很棒的人，同意吗？摩西很棒，他们过去有很棒的时光，事实上他们有很传奇的时光。但是以色列人，但是约书亚，请你记住，那些时光已经结束了。所以现在你要起来向前迈进。注意，我们今天会在这里，那是因为我们生命当中一段时间已经结束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好汉不提当年勇，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不要沉迷在过去里面。你过去的失败已经怎么样？过去了，你不能够改变任何一切，就让它过去了。现在你要起来往前行，这是神把我们放在这边的一个原因，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圣经接着说什么？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的地方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然后在约书亚记第一章接下来的经文里面，神三次的重复一句话，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话。什么话？当刚强壮胆。我们一起来讲一句好不好？一起来读，当刚强壮胆。哎，你们好像没什么气力气一样，一大早好不好？请你跟旁边的讲说，当刚强壮胆，当刚强壮胆，当刚强壮胆，当刚强壮胆。很重要的，就是什么？这是神要提醒我们的。不管你过去什么事情，今天在这边就要怎么样？当刚强壮胆。请你注意，当神讲这句话的时候，你要请你注意好不好？因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在注意的话，在这段经文里面，每当神重复这句话的时候，他也给我们一个应该刚强壮胆的理由。而这些都是圣经重复重复再重复，适用于我们任何人的一个永恒原则，一个永恒的原则。所以当你选择相信神的这些提醒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如果我们相信神的提醒的时候，我相信会给你不同的眼光来看你的未来。阿们。会给你的生命，会给你力量，会给你勇气，能够勇往直前，能够站起来勇往直前。所以非常重要的，请你注意这三点，得以刚强壮胆之道。我们怎么能够得以刚强壮胆呢？为什么不可以？首先我们需要相信神给了我们一个生活的目的，我需要相信神给我一个活着的目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目标，一个目的。你看约书亚记第一章，我们从第六节开始，然后一节一节的看接下去的经文啊。你看啊，第六节说什么？你当刚强壮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看到没有？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你们，就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地。换一句话说什么？嘿，要记住啊！要记住，你们为什么来到这里？你们来到这里是要开始一个新的国家，所以要坚持这个使命，不要让你的恐惧分散了你的使命，不要让环境来干扰你的视线，可以吗？要什么？其实神也同样对我们讲话，是不是？是不是？他说要记得你在这里有一个目的的。今天神把你从中国、从台湾、从马来西亚、从新加坡带到美国这个地方来，带到圣何塞这个地方来，带到南谷这个地方来，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目的。我们可以讲说，神要你在这个地方开创一个新的国家啊。当然了哈，不是实际上那个政治的国家是吧？什么国家？ 天国，是不是？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扩展神的国度，是不是？同意吗？不是一个政治实质的政治的国家，而是一个能够进入到人的心里面影响生命的国家。我想清楚了吗？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了解到，神不会吃饱没事干随便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都有一个目的的。我举个例子，我很多人可能都知道，我过去几年里面常常跑去南非服事，在南非我去了好几年。我们可以从网上互联网上读到一个资讯，关于南非的资讯。你知道吗？南非是世界上最多得艾滋病人的国家，有最高的强奸率。你可以想象一个士气低落的青年人口，其中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年轻人男女，在14岁15岁之前就已经遇到最可怕的事情了。一个在南非的，同样在南非服事的一个那个主办一个训练营的一个姐妹，她发现了一个事情。她发现一个什么？她发现什么呢？她发现了对于这些年轻人呢，这些许多被强奸的年轻人，这些许多做坏事的年轻人，许多已经13、14、15岁的因为艾滋病而失去父母的年轻人，他们认定听到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话？最能够帮助他们的一句话：你有一个目的，你有一个目的，不管过去发生什么事情，你有一个未来，你在这边是有原因的，你的人生还没有结束，神为了一个使命造了你，神为了一个使命造了你。这个姐妹说，你可以从他们的眼中看到这一句话所带出来的不同，因为在他们听到这句话之前，他们当中有很多的人都已经认为他们的生命在14岁、15岁之前都应该会结束了。当他们听到这句话，在生命当中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所以，你听到这句话吗？你在这里是有原因的，你有一个目的。你们好像好不好，请你跟旁边人讲说，你有一个目的。弟兄姊妹们，不管你曾经做什么，不管你经历了什么，神仍然有你生活的目的，而这是来自耶稣基督里认识你自己的身份，非常重要。就像以色列国一样，你已经被神的恩典从奴隶当中被释放出来。什么奴隶？耶稣基督已经把你从罪的辖制奴隶当中，从罪恶感的奴隶当中释放出来，你真的可以从那个监狱里面走出来。不要忘记了，你已经是自由的，但是请你注意哦，你已经被释放了，可能却可以毫无目标。阿们，你可以被释放却毫无目标。所以弟兄姊妹，我请求你要意识到，神已经给你一个使命，给你一个目的。今天为什么你会在这个地方？耶稣说，现在你在这个地方要成为黑暗中的光。他说，你在这边是成为我的盐，成为我的光，要成为我的手脚，要成为我的大使。所以不要为自己将来感到忧虑。弟兄姊妹，请你记住，不管你有没有工作，不管你在生命当中是身在哪个地方，不管你遭遇什么情况，你都可以借着神恩典推广神的进度的国度，你都可以达到神给你的目的，绝对不会是绝望的。OK， 你的生命有一个目的，就是这很重要的。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了解到这件事情的话，就是想一想看，这个能力有多大？阿门。就是一个合一的，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国实际上是内部分裂的。这12个支派有不同的忠诚，约书亚必须持续的凝聚他们的使命，让他们忠心点。的确，我们不完全相同，我们有一些支派当中甚至还互相争斗，但是我们要记住，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因为他们是在更大的群体当中彼此划分的支派。12个支派是以色列人，但是12个支派里面各自有自己的想法。那我再重复一遍，在更大的群体当中彼此划分的支派。你说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些事情？其实我们一不小心 我们也会落入这个光景。我身为一个传道人，我从来没有看到作为教会核心的组织的弟兄姊妹们在政治上，在各式各样的议题上面，就像当初以色列一样，各有各自的坚持。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不太喜欢讲政治？为什么？因为一谈政治，你的都有你的政治，我有我的政治，你有你的坚持，我有的坚持，在大群体里面就彼此就划分了。阿们。很重要的，你知道吗？在一个小群体里面，人们最喜欢的就是叫标榜自己的认为是对的，同意吗？是不是这样子？你有不同的看法，就开始怎么样，在大群体里面彼此划分为支派了。我是民主党的，我是共和党的，我是支持 Trump 的，我是支持克林顿的。哦，然后你注意到没有？当时这个情况的时候，即使我们教会尽量不讲了，都已经怎么样？都已经火药连天了啊，是吧？是不是？你有注意到没有？就是我们必须要注意，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使命。重点是什么？神把我们摆在一起是为了什么？不要因为自己坚持的己见而破坏了我们共同的联合性。阿们。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所有的事情上面，然后一集中在那些事情上面，我们就说会忘掉真正的重点是什么，你知道意思吗？很多时候 我前一阵子我很不喜欢看台湾新闻，对不对？看台湾新闻就很辛苦很累，哦，看得头痛。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没有？我说不喜欢看，不想去看，但是怎么样，情不自禁的又去怎么样，又去看。小黄不，哎，你不是说不喜欢看的吗？哎呦，可是怎么样，注意力怎么样，就被吸引过去了。然后一吸引过去以后怎么样，重点就忘记了。我们想说，哎，接下来是什么事情啊？哎呀，有人没有骂他，有人在干嘛，哎呦，我们就快专注这个地方，地方怎么样。所以地方怎么样，最好是怎么样，最好是专注在那些你可以控制的。同意吗？你讲一些什么啊？比如说你的行为，你的态度可不可以控制，是吧？又怎么样，我们专注到我们可以控制的，以便我们可以踏出去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你可以走出去让人家看到希望。又怎么，你注意哦，请你记住，你有神的生命在你当中，不要让一些小事情干扰了你，而没有办法活出神让你活出的生命来。又怎么，请你记住，当神与你同在的时候，你踏出去，你愿意成为神的器皿的时候，你可以经历到神的大能。阿们。很重要的，你可以踏出去成为黑暗当中的明灯。无论是你是属于哪一个族群的，弟兄姊妹，请你记住，我们都属于神的国度里面，我们都是耶稣基督教会里面的一份子，我们共同的使命就是要扩展神的国度，同意吗？这是我们所专注的，我们目的。然后我们得以刚强壮胆呢，神就告诉他们第二件第二个重点，生活的原则。我们要相信神给我的生活的原则。当你我明白也遵照神生活的原则去过活的时候，你会变得刚强，你会变得壮胆。神在他的话语当中接触的一个原则，很多话要说，但是神在第二次的下一节，就是在第七节又说什么？要刚强壮胆。他说什么？他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然后怎么做到？神就接着告诉他们了，怎么样？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例，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怎么样，亨通，凡事怎么样顺利。就怎么在这边涵盖了很多东西哈，但是我只想把重点放在这里的一个短语上面，昼夜思想。你相信吗？因为你知道吗？你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可以带给你力量，可以带给你勇气，可以让你刚强壮胆。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一个见证，他说，他几年前他背诵了一句从来没有记过的经文，就是耶稣要记，我们等一下会谈到的耶稣要记一章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弟兄姊妹，请你如果可以的话，把这段经文背下来，就像那个弟兄一样，把它背下来。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背出那些经文就卡在我的脑海里面，哦，就出现。 几天以后，他去做健康检查，他被诊断出他得了几乎致死的栓塞。他说在医院里面大家都以为他快要死了，他自己也这么认为，甚至医生也这么想了，你大概活不了太久。可是他说话，你知道吗，一直在我们脑海里面在重复的是什么，就是基督的这段经文，耶稣雅记一章九节，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他说当我想到我即将要死了，可是我却有一个完美的平安。他说很有意思，他说完美到一个地步，当我活下来的时候，我几乎感到很失望。我在说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注意，你永远不会有一丝的后悔去背诵神的话语。我以神的慈悲求你们，拜托你们，如果可以的话，你什么都可以忘记，这一节经文不要忘记，好不好？背下来。你永远不会说，哎呀，我真希望我永远没有浪费那些时间去思想这句话，你不会的。这种想法永远不会出现在你脑海里，你永远不会有后悔你花时间去默想神的话语，记住神的话语。弟兄姊妹，我经历太多了，因为在需要的时候神的话语就会回来帮助你。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有人经历过，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当你默想神的话语，并让神的话语进到你内心里的时候，它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弟兄姊妹，但是我也必须提醒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想说我们应该去默想圣经话语的时候，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会有个负面的反应，哦，我必须记住一串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的经文，无聊清单，就是不要有这种想法。其实当我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那些可以积极原则就帮助可以帮助我们的，比如说好，这边来讲，我举个例子，举一些例子，就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八节，耶稣说什么，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哇，你有想过当你去实行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看到你的福气有多大？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节， 你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换句话说，你爱怎么样要说实话。另外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要怎么样，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当你把它背起来，要不要，哎，有多少人背这句话的时候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不会的，同意吗？你背起来的时候你怎么样，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照你们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你看，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背住这些经文，如果操练这些原则，无论你经历了什么，在你的生活当中，弟兄姊妹们，你一定会碰到一些难处的。阿们。但是在你碰到的时候，你要知道神的话语，圣灵会借着神的话语，你怎么样提醒我们，记住神的，提醒我们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怎么样刚强壮胆，能够站起来，站起来往前行。弟兄姊妹，无论你经历什么，绝对会带给你一个稳妥安全的感觉。阿们。现在也许在想，哎呦，我曾经去读过圣经了，只是我读不明白。有没有人这种想法的？我们这边秒，哎，有人点头，没关系哈。我告诉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礼拜天早上都有主日学，可以帮助你阅读圣经，可以帮助你学习圣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礼拜五晚上有团契，我们有不同的小组，主要的就是怎么样，要帮助你去接触神的话语，进入到神的话语里，可以帮助你，可以怎么样，可以指引那些神的原则。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请你来参加。所以教会弟兄姊妹都会愿意帮助你，愿意让你了解。所以当你去看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会发现你有一个活着的目的，你有一个生活的原则，这两件事非常重要，但是还不够。好，在走向未来的时候，要得以真的刚强壮胆的时候，你还有必须你要知道的，那就是这里的第三点，你不必靠着自己独自的力量来完成这一切。因为靠我们自己常常是什么样，虎头蛇尾，没有办法。就是劝你，就是你有神的恩慈与你同在，你我得以刚强壮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确定我们有真神同在的应许。请你注意，这非常重要，太棒了哈！神第三次在这经文中使用这段经文，他说说第九节，他说什么？我岂没有吩咐你吗？吩咐你什么？ 吩咐你什么？一起大声来读，来，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弟兄姊妹们，亲爱弟兄姊妹们，这是贯穿整本圣经的原则，在新约当中，在旧约当中都一样。在新约当中，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说什么？你们存心不可贪差爱钱财，要以自己所得所有的为满足。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神真的希望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就是你知道吗？神真的愿意跟我们同在，神真的应许，从古到现在一直应许我们要与我们同在，甚至他用一个非常不平凡的方式来证明这一点。你知道什么吗？你知道各位，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人叫约书亚的，圣经另外有一个主要的名称也叫约书亚，他是在约书亚之后1400年出现的。他创立了一个不同的国家，但是也是一个国家创立者。他是谁啊？谁啊？耶稣。知道人就知道，不知道。你知道耶稣啊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吗？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拯救，或是什么拉威拯救。这个字耶稣啊，希伯来文耶稣啊，希腊文是什么？希腊文就是耶稣。耶稣啊跟耶稣在两种不同的语言当中，其实是一样的名字，一样的意义。耶稣成了主拯救最终的榜样，因为他非常爱你，他是你得以摆脱奴隶辖制，得以得自由的最终极的拯救者。当他在十字架上为你完成了救赎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开启了一步一步学习的过程，逐渐的学会走进他赐给我们的光中。他说，当你走进应许之地生活的时候，他说，我永远永远不会离开你，我永远永远不会抛弃你。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理解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知道，弟兄姊妹，请你记住，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长晴，同意吗？是不是？神没有应许我们有顺利的航行，但是他却承诺他的同在。神没有像以色列人承诺在应许之地是充满色彩的幸福快乐美满的，但是他应许他必与他们同在。弟兄姊妹，如果你相信这一点，绝对会有所不同。同样的，我们一样的，是不是啊？我们一样的，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并不是从此以后就一帆风顺。我们不是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就比别人好，不会生病，太太都很漂亮，先生都永远英俊，孩子永远永远乖巧，在公司里面别人加薪 5%， 我是加薪50%，没有这回事，同意吗？我们同样会到一些问题，同样会生病，同样会难处，但是神应许我们要与我们同在。你能听到神给你应许吗？耶稣对你说什么？我就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末了，直到你人生的终点。这是神给我们给你的应许，很重要的。各位看到没有？相信这些，我们要了解，相信这些并没有使以色列人免于未来的困难。我们能看到以色列人那里充满困难，是不是啊？但是在生活当中总是有起起伏伏的，我们真是要面对这件事情。如果你相信这几点，弟兄姊妹们，你对于神在你身上的目的所给你的生活原则，他会与你同在，这么相信的话，你多相信决定了你多少的勇气能往前行。我讲清楚了没有？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没什么力量可以往前行。如果你相信神给我的生活的目的，神给我的生活原则，相信神应同在的应许，我相信的不得了的话，弟兄姊妹，你相信的程度决定了你信心增长的程度。我讲清楚了没有？现在让我做一点来做结束。那么我得要相信我个人有责任，是不是啊？我个人有责任吗？耶稣有没有责任？神给了他应许，他要有责任。以色列人有没有责任？以色列有责任。第一个责任是什么？我要有准备行动的责任，我必须准备好来采取行动。耶稣啊，接着在第10节、11节告诉以色列人说什么？准备好你该预备的， 我们要在三天之内离开这里，去得耶和华神所赐给我们的地为业。弟兄姊妹们，同样的，在生活当中，神给我们应许，我们需不需要准备？我们需要准备，同意吗？我们要采取实际的步骤来成。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们有主日学，我们有小组，对，我们去学习嘛，去参加读经嘛，去注重个人灵修嘛，是不是？可以来帮助我们准备嘛？准备有一天，当我们碰到一个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耶稣基督使者，把福气倾倒出去。阿们。我们必须要准备，你不能什么都不准备，然后我就去参加美中短宣，然后去那边人家问你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那就麻烦了，是不是？我们需要去做一些准备。然后第二个怎么样？我要有控制态度的责任，我有控制态度的责任，我需要控制自己的态度。以色列人在听了以后，他们也激励了约书亚，约书亚记第一章十六节十八节，对吧？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么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好，第十八节，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就必致死。他说怎么样？你只要刚强壮胆，你只要刚强壮胆。换一句话说，你什么都不要想，你怎么样？你只要刚强的，你只要选择刚强壮胆。意思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选择？我可以选择刚强壮胆，我可以选择什么？继续软弱下去。刚强壮胆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你可能说，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感觉啊，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能控制我的感觉，对不对？的确的确，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感觉，但是你知道吗？你我可以控制我们自己的态度，是不是？你我可以控制我们自己的态度，所以不要等着有刚强壮胆那个冲击你来了，挡住你的感觉。哦，我可以刚强壮胆了，就是不要等啊！无论你感受如何，控制你的态度，相信神的话语。实际上，神在这里命令我们，就意味着刚强壮胆不是你的感情，不是你气质的产物。千万不要让你的感觉让你陷入到那个懦弱里面去。来控制你的想法，来控制你的态度，弟兄姊妹，很重要的。你可以控制，你可以掌控。我真的相信，今天神把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带到这里来，乃是希望你们面对着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时候，你感到害怕的时候，你感到害怕而执着不前的时候，神要你听到这句话：你不再需要，你不再需要为即将到来的厄运感到恐慌。你不需要，神已经在你前面，在你还没有抵达之前，在你的道路上面已经有预备了。耶稣基督已经释放了你，所以不要坐立不安，重新回到竞赛当中，重新回到生活当中，忘记过去的。摩西已经死了，你的过去的成就已经过去了，你过去的失败，你过去的懊悔已经过去了，所以要站起来，奋力向前行，要刚强壮胆。这是神对你说的，你听到了没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我们可以刚强，我们可以壮胆，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已经成就了一切，已经把我们从罪恶当中释放出来，把我们从奴隶当中，把我们罪恶感当中释放出来，把我们这些恶习当中释放出来的。我祈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意识到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这些所有的工作，这个事件意味着开始了，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接着一步走进你所赐给我们的应许之地的生活的过程，帮助我们能够看到你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帮助我们能够注重你所给我们的原则，帮助我们能够体验到你的同在。天父，特别要为我们当中 陷入焦虑不安，在挣扎当中的人祷告，求你让他们在这个时候能够听到你对他们说的话，要能够感受到你那个无限的爱笼罩他们，让他们能够真的是不被过去那些失望那些事情所搅扰，让他们能够真的是能够再度的站起来，能够